有人说不能一看见是郭敬明的作品就无脑黑，哎，这点我特别同意，因为我下边说的所有的话跟郭敬明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言情剧偶像剧框架内生硬的把所谓的霸凌题材找出来作为一个炒作点现在来营销的电影啊，非常非常自相矛盾的一件事情。而且上来我就得说，我对光线出品的现在这种每一部到最后这个片尾都要加这个什么真人采访素材的这个臭毛病，我已经是真的忍无可忍了。而且你就从这一点你就能看出来，这个霸凌的东西到底是先前他们在改郭敬明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就想好了的，还是说最后看完成片大家觉得哟，郭敬明现在已经成烂片之王了，那咱们得找一个新的噱头啊，哎，一看哟，药神那样的伪现实主义的片子，哎，牛逼了，那咱们哎，干脆我们把霸凌这个社会热点弄出来咱们炒作一下，那怎么办呢？我就补拍吧。典型的就是正片根本就没想到这点，完了最后生他们加一个这种采访，然后就在这儿拽出这个霸凌的点在这儿凑合，然后打出什么首部霸凌题材这种东西，太他妈恶心了。而且整个电影你去看啊，三段割裂，开始是言情，压根这就是一三角恋的一故事，哎呦，就是小女生之间这个你爱我吧我不爱你吧，完了中间呢就开始撕逼，这都是郭敬明的以往的套路，然后到最后主旋律，整个这三段完全是割裂的。包括你像那个男主角，你不能说因为给他编了一个理由说他去参加数学竞赛了回来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反派了，大哥，那你人物不是完整的呀。包括你看二三幕的连接，第二幕的连接是发现他妈妈发现自己女儿得这个性病原来就是自己害的，是那毛巾误传的，这个有一个母女和解，哎，母亲拉着女儿的手就去治病去了，结果下一幕马上就接这女主角看见了那个霸凌她的人也被人家欺负，然后直接就牵扯出一个误会，最后导致了那个所谓的高楼的坠楼案，就等于引向了另外一幕。那你前面人物母女和解之后，对于这个女主角她应该有一个情绪落点，你在哪儿呢？完全体现不出来，所以所有的剧情所有的人物全都是断的，你连一个完整的框架都没有，那你怎么去输出你的所谓的社会表达呢？包括你就说这种表达本身，里边提到那个霸凌女，同时她也在贵族学校被人家欺负，哎呦，感觉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振聋发聩的一个主题表达一样。但是你仔细想想，她后来因为怕女主角报复，她就叫了一批人，她要是能叫人，他怎么还会受欺负呢？对吧？那你这个前因你得给我交代出来，包括说他原来在贵族学校是被欺负的，结果他来到一个普通学校他反倒就成欺负人的了，就这个都不太合理吧。就你想塑造一个施害者同时也是被害者同时也有苦衷，这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问题你首先得把这个合理性做足，否则的话这种表达就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禁推敲的一种中二病的体现啊！包括你看最后，哎呦，女主角还学了一段四百击啊，在那个海岸边上大喊说你们每个人都是凶手，你先等会儿，哪儿跟哪儿啊，你最后逼着他自杀的那个原因是大家都认为他才是杀死跳楼女的那个真凶，已经不是一个霸凌事件了，而是大家误以为他是杀人的凶手，这是一个大家找错凶手的一种舆论审判。也就是说你最后在女主角身上放的这个事件是一个极其偶然的事件，他不是霸凌对象了，他是一个斗娥啊，后来是因为我等于是被人误以为凶手我去挑，你看前面也一样，他想勾搭那学长，结果那学长呢对他不好，等于说白了前面是一三角恋，因为这个事儿哎，最后产生了霸凌，到最后是因为大家误以为女主是凶手，等于最后你发现他放的这几件事情，这个都是极其狗血的事件，他并没有任何的现实基础。你不能在这样的一个狗血的文本和 IP 里面去试图去寻找一种所谓的社会批判，而且最可怕的是最后他把它引入到了一种主旋律，就是我最后要，哎呦，我要施以援手，母亲也跟女儿和解之后搬出了那个弄堂，就这个东西那是更鬼扯的一件事情。本质上他的问题在这方面跟药神是一样，他在用一个类型片框架去输出一种现实主义影片应该有的表达， 当你好不容易触及到一个所谓的现实问题的时候，你就非常自作聪明的给出一个所谓答案，社会得施以援手，大家就得无脑的进行和解，你还不如干脆你就别触及到这个问题，起码你还不会带偏社会舆论。而且我听说小说结尾好像是都死了啊，是一个特别黑暗特别惨的结局。诶，我要觉得你要是真把那结局拍出来可能还有点意思，可能要真是说郭敬明要是他自己来导，他要真的能坚持他小说里的结局，说不定啊比这还强呢。